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可以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可能甚至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甚至比我雨晨呢都有钱的多，我也相信比任何一个收听喜马拉雅的观众都要富裕的多。春雨医生的 CEO 张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瑞呢是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啊，以前也是网易新闻客户端的创始人，毕业于人民大学，曾经担任过京华时报的新闻部主任啊，网易的副总编辑，2011年离职创办了移动医疗企业啊，春雨医生。春雨医生呢得到了非常多风投的支持啊，甚至在后期被腾讯投资了，是互联网加医疗领域少有的独角兽企业，估值在10亿美金以上，比我做的陪我 APP 都牛逼至少20倍。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在2016年10月5号晚上因突发心肌梗塞就在北京去世了，那享年也就仅仅44岁。其实回头想起来也是这样啊，再牛逼又有什么用呢啊，一个心肌梗塞直接让张瑞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其实说起来确实有点讽刺啊，春雨医生讲的就是医生，就是春雨医生的自己的 CEO 却不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啊，张瑞刚刚去世的时候，我们创投圈都是非常惋惜的，大家都说啊，创业不容易，创业者太伟大了啊！为了理想燃烧自己的生命，我自己也是创业者，这么说当然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质，我们更应该讨论我们如何去正确的树立医疗观念，正确的去采取防控体系，正确的去购买医疗保险，然后不要把自己搭进去，对吧？我们希望创业者的死亡率能够降成零，对吧？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创业者需要的态度。而不是啊，可能我们觉得反正可能轮不上我吧，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管他呢，是吧？先两口大肥肉吃了比什么都强，对吧？也都是这么想的。人生嘛，就是及时行乐，对吧？啊，我们是不赞成这样的看法的。其实呢，张瑞我个人觉得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不是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习惯。举几个啊典型的事实例子。张瑞的朋友圈啊表明了他就没有很好的生活习惯，经常通宵熬夜，而且有酗酒的倾向，经常一大早开了两瓶酒，但是他重感冒期间就开了两瓶酒喝，当然大家知道这是大忌啊，任何人感冒期间不能饮用这种特别具有刺激性的啊这种饮品。他发朋友圈说，这叫做用威士忌对抗感冒，用燃烧对抗枯朽，用生命意志对抗人生虚无。其实想想，如果张瑞早点听到我们这个课啊，当然我们这课现在开的可能有点晚了啊，大家今天能听到当然很幸运。如果他能多做几次体检，然后呢医生发现了他的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包括发现他心血管疾病，都会提醒他啊，平时多注意的时候呢，将医生的建议尽可能的排到比较高的优先级去采纳的话啊，我相信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因为即便像心肌梗塞这种疾病，也并不是说一发作就会死人的。某种程度上呢，只要旁边的人救援得当啊，能够尽早服药啊，有心肺复苏啊这一类的抢救，很大概率上还是能抢救过来的。但是这都必须建立在你把医生的所有事情都非常认真 take seriously 啊，同时平常的生活习惯以及生活措施都是非常注意的基础上才能避免。基本上啊，对于这种心肌梗塞的人，我们一般希望他7/24小时身边都要有人啊在照顾他。当年啊，我的偶像啊王小波，他也是因为三更半夜的时候啊心脏病发，但是他老婆李银河还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啊，所以王小波呢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啊，就结果也就很早就离开了我们。所以在这种活生生的案例面前啊，甚至我们觉得财富都已经不再重要啊，确实是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财富自由的防御啊，第一条我们就要讲医疗，这一条真的是啊，对财富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啊，不能再过多的强调了。其实除了医疗问题之外，对人总体财富啊，还有一个啊比较大的打击，尤其是中产阶级，就是家人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一点呢，其实绝大多数人呢，可能并没有意识。就跟啊，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啊，绝大多数的文学刊物啊，绝大多数故事，包括绝大多数广告，都给我们的是一种哎，家庭啊、朋友啊、亲戚日常非常祥和的这么一个景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类似于这种旺旺啊什么这些企业的广告是吧？都是爷爷奶奶抱一圈，大家都笑开花，对吧？中国人比较喜欢就宣扬这种家庭的这个啊朋友家庭之间的非常和谐洋溢的气氛吧，但某种程度上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举一个大家也比较了解的例子，就是一种刑事犯罪叫强奸。在人们传统意识中啊，强奸案都是发生在这种风月黑风高的荒郊野岭，然后一个女子呢，不知道为什么脑子抽了，走在这个荒郊野岭上，然后一个陌生的黑大汉啊，突然从草丛中是吧冲出啊，用凶器威胁受害人，将其强奸了。这是大家，包括我自己，平常对强奸案的一个就是认识吧。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国家公安部发布的一个统计结果显示呢，强奸犯的熟人作案比例高达80%。其实绝大多数的强奸案都是熟人强奸啊，陌生人强奸在强奸案中案发的比例都是比较小的，财富自由的流失啊也是同理啊，绝大多数我们大家以为自己财产的流失呢都是陌生人，你好不容易攒了一个金元宝是吧，你就把它小心翼翼的捂在手里，生怕一个穷凶极恶的大汉啊揣着钢刀啊拿着 AK-47。盯上你啊，冲过来把你的元宝抢走了，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其实根本就不是。据统计调查显示啊，就财富自由的流失，70%-80%的案例和可能性，都是由于朋友、亲戚、家人之间不注意财富边界的防范，在早期对于财富边界的划分。家庭边际的划分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结果最后就沦为了双输的局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就是有的人可能说，哎，比如说就是我的，比如说亲戚，那跟我很铁呀，对吧？我的钱要被他抢走了，我也心甘情愿啊。但往往啊，大家明白，其实往往还不是这样的。我们见过太多的案例啊，就比如说你们一起合伙开的企业。本来啊，如果有比较好的边界划分什么，这个企业本身还能欣欣向荣的发展，就比如说从1亿做到10个亿，从10亿做到100亿，结果呢，因为边界没有划清楚，最后引发的财产的争端，不仅不是说一个零和游戏，说100块钱他拿99，你拿1块，而是这100块钱被你们俩就这么整整整成10块了，甚至整成1块了，最后他拿了9毛，你拿了1毛。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就他这个家庭边界带来的损失，往往不仅仅是就是一个总额分配的损失，还面临着总额整体的巨额缩水。所以呢，家庭的边界啊，以及家庭经济边界的划分，对于我们来说是异常重要的。我相信呢，只要大家听了我们这几章的内容，注意好医疗的防护，注意好家庭边界的防护。你就可以将绝大多数的精力、时间，真真正正放到创业、个人提升、取得行业的高收益之中，而不会最后辛辛苦苦忙一场，竹篮打水一场空。好的，谢谢大家。